好，那我再说个补充，如果你不是这样去了解无为法的话呢，人家问你，那你的解说，你对无为法的解说会不小心就变成刚刚讲的那样子，这个无为法变成是一个实体，变成是一个本来佛法要破斥的那一个有自信、有实体性的那一种独立的存在的。你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的话，这无为法不生不灭，也不是因缘所生法，又是不是我们造作的东西？那请问它怎么存在？那如果不是用这样解释的话，你会说解释到后来好像它就是本来我们佛法都在讲缘起啊，怎么讲到后来变成一个不是缘起的东西，就有冲突，就互相有冲突。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就一样。也会导致于我们大圣的第三喜，就是这个增长唯心喜，讲如来藏啦、啊，讲佛性啊，众生都有佛性，一样，你会把他们变成跟这个无为法一样，变成是有独立于这些色法心法以外，有自己的一个实体性的一个存在。那样的话，跟这个刚刚讲的。外道或者西方宗教的那个造物主，那有什么两样呢？所以这个不小心你就跑到那里去了。那我们自己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原先对他们的了解是什么样方式，或者你在跟他解说的讨论的时候，会不会很容易不小心就变成那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就是这样情形。再来呢，倒数第四行最下面，这是我们正面的。立场，但是是用质问的，又虚空等这些六种无为法，然后我们问他，问对方呢，唯一唯多，那这一些无为法啊，那本来在我们正确的了解上面啊，像刚刚那种这样讲里面的话，没有这个一跟多的问题，没有一跟多的问题，为什么呢？这个是色法跟心法等等的本性呢、啊。这个本性也不是一，也不是多啊。但是如果如同对方那种看法，他是脱离开色法心法以外，自己有实存的那种自体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这样问他们：到底是一个还是很多个？一跟多，这是指数量上说的，数跟量上说的啊。好，那两个选择给他们去选，若体是一，则若体是一，骗一切处。这里面的前提跟结论呢？若体是一，这是前提；骗一切处是结论。如果这些无为法，这还不是只有一个，还有六个无为法，也不是六个，不是说个，不是个，就是六有六六个六种啊，这样子。如果他们体是一呀、啊？那应该会怎么样呢？会变成是骗一切处，一样。这个西方宗教的这个造物主、创造主，他有三个重要的特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是呢，他是骗一切处，就无所不在。他们说到他们的那个，就说他们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就是骗一切处啊。所以若体是一，它是一个整体。完完整整的整体，也没有多也没有少，是一。那这样的话呢，它必须是变成骗一切处。再来呢，如果这样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呢？或者是另外一个角度，它现在是用虚空了哈，虚空第三行倒数第二行下面，虚空容受色等法故，谁能合法体因成多？这句话。应该是跟着上面的哦，但是呢，又说到虚空的特色。这个虚空无为啊，它我以前说过，其实指的是虚空的这种体性，整体的这个体性。它不是讲我们现前看见的这一个空间，我们现前看见这个空间是有为法，我们现前看见这个空间呢是属于心不相应心法。时间跟空间，这属于心不相应心法。 这个概念。那如果以现前这个空间来看，这是有违法。为什么有违法呢？这个当这个空间被这个墙壁隔开来，这个空间就变这么大。如果你把这个墙壁的拆开来，这个空间就变很大，是这样。所以它是有违法，是有生有灭，还有大小变化。可是虚空无也不是讲这个，是讲它的一个体性，就是一种这里讲的容受，就是说真正的体性就叫做无障碍性、无碍性。虚空无为啊，虚空的体性就是无碍，无碍这个体性。那现在来讲呢，它这样体性呢，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容受、可以容纳、可以接受、允许。它有允许，允许这个色等法，就是允许这些物质性的东西的存在，它可以允许它们。如果虚空没有这种允许他们，也可以说不障碍他们的特性的话，那虚空本身会把他们，等于说把他们挡住或者盖住了。那当然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容受。然后呢，随人合法，体因成多，这样的看的一种虚空啊，会变成什么？记得这是根据他们刚刚讲的前提哦，那会变成。第一，它是有自体的，然后它体又是一，要遍一切处，然后又能够容受这些各式各样的物质性东西，结果它要变得很多，因为随着这一些色法等等，这个叫能合法，任何能组成、互相组成、空间上搭配组成这些物质性东西啊，结果。随着这些东西反倒变成使得虚空为了要容受他们、啊、那你虚空就变成体因成多，反倒变成那体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样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接下来说呢，一所何处，予以不合故，是这样。那这个虚空是可以容受，同时又变成跟这一个设法等等有个合，反正以空间来讲呢，一个空间是一个物质有为生灭法的占有的空间的话呢，其他的就不能用这个空间，一所合处与就不能合。那其实这个他所谓我刚刚说占有一个空间，其实就有这里讲的合了。和的一个关系，也可以说有和的关系等等。好，接下来不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诸法因互相骗，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又跳回来，这个在虚空中所存在的这些诸法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倒过来是说虚空对他们有一种隔的关系，有和也有隔啊。那如果没有这个隔的作用的话呢，因为如果有隔的虚空变成是很多很多个体，如果不接受这个结论，那就是不隔的这些存在的东西就没有东西把它们隔开来，那就变成这里讲的互相骗，相互的普遍于对方，相互的在对方所占的空间。比方说椅子就会变成也能够延伸到桌子占的空间，桌子也能够延伸到椅子占的空间，互相的通通都混在一起，这个叫互相骗，这样子。好，最后这一行说，若为虚空不与法合，因非容受，就刚刚讲了虚空跟这些存在的关系啊，有这一个隔也有个合的关系，合的关系，和的关系是因为它可以容受他们，实际上也变成了有一个隔的关系。那但是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若为虚空不与法合，这样的话呢，因非容受，就刚刚讲的变成是虚空变成会障碍他们，变成是不会提供给他们存在的空间这个可能性。如果这样的话呢，因非容受，这样的话就如于无为， 这个六种无为里面，那么虚空是这样情形的。那如果虚空不跟法有这个合关系，就变成完完全全是跟这些东西是不客气讲，一方面是不允许他们的，二方面就是他也变成不会有任何的，好像怎么讲，如与为啊，就刚刚讲，就是说像比方说这个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真如为一样，完完全全就不客气讲是跟这些诸法的存在这种呢，没有这个合的关系。那本来无为法本身确实是没有合的关系的，没有合的关系，跟诸法没有合的关系，是这样。但是虚空是比较特别的。那现在再继续看，又色等中啊，有虚空佛。现在就把这个虚空，很明显的虚空的，应该算是它的部分吧。也可以说我们现用我们现前所看得见的这种虚空，进一步去思考这个虚空的体性，所以才说色等中，在这些存在物质性的事物当中啊，这个中有当中的意思，也有相互的中间，都有这个意思。那我们提出这个问题，56页的回答有。如果是有啊，因相杂；如果是无，因不片，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看起来有点，就是说刚讲的，以现前的可见的虚空跟虚空的体性呢、好像这两个有点混淆，好像他现在在讨论的应该是现前的虚空，但是也有相关的，现前的虚空也具有虚空的体性。也不是没有，是这样。那在这个色法这些存在的当中啊，如果是有的话，因相杂。什么叫相杂呢？一样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色法跟虚空相杂。相杂当然就刚刚讲的互相有片了、然后就当混在一起这样的情形。如果无啊，一样就因不片。那在色法当中，如果没有虚空，那意思就是说虚空某一些地方，虚空是不在那个地方的，不能片于那些地方的。那问题是这个跟他们认为的或者我们导致的一个结论，虚空是片啊，这个也他们也不同意。虚空是没有障碍性，但是同时有这个片的特性，是这样的。好，那这以上这个是简单的讨论虚空无为以及整体的整个无为，现在要讨论这个则灭跟非则灭，但是这个篇幅很短，我们看一下56页第一行中间呢、一步一品解法断食应得余步余品则灭。虽然现在是在讨论则灭无为，但是它的讨论的脉络是延续的刚刚的，就是那个片的问题。片的问题，这个无为法如果有自体，那到底它片还不片呢？现在是先讲片啊、如果是片的话，就是这里讲的会变成一步一品解法断食。解法就是指烦恼，就是某一种品类、某一种部分、某一种类别性质的烦恼。记得这只某一部分断的时候呢，如果则灭无为是普遍的、就看到普遍的它又有自体的，这样的话、那这个虽然仅仅只是某一部分的烦恼被断，那断的时候就会得了它相对应的则灭，由于则而获得的极灭、会得这个部分。可是因为刚刚讲程序的刚刚讲的无为法是片，就是并没有所谓的部分啊，体是一，它的自体是一，然后是普遍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应得余步余品则灭， 因为他们不可分啊，体是一啊，所以呢我们断除了一小部分某一部分的烦恼的时候，所获得的则灭也会变成会得到其他的品类或者部分性质的烦恼的断除所获得的则灭。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好，这是简单讲到这个则灭无为的状况。第二行要讲这个非则灭无为。那非则灭无为呢，它有两种，它又有两种类别。一种就是法性，法性啊，实相真如，这个本身就是如如不动，本来就是这样如如不动，这是一种，这个也是非则灭。不，非则灭就是不是靠着则灭，不是靠着则所获得的灭。这样，那么灭就是即灭，也就是一切烦恼都熄灭了。法性也是这种特性，法性当中没有任何烦恼可言了，但是它不是经由则这个过程，则也就是智慧，智慧的分别的力量破除的烦恼，这叫则啊。那所以这是非则灭的一种。另外有一种是真正灭掉了，比方说有的东西存在，现在存在，但是它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它就没有，至少暂时没有缘，或者不会再有缘，不会再有缘令它再生，不会再有缘啊令它再生。这样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啊，昨天上个礼拜去年发生过的那些，那也灭掉了。但是那个灭掉不是我们用则，不是用什么智慧修行把它灭，它就是这样的，它本身的因缘生灭就是这样子，它也不会再生了、啊、也没有什么缘可以让它再生了、啊、这些也算非则灭，很特别齁、哦、那因为它已经灭去了，灭去之后呢它也没有什么生灭，已经灭了当然没有什么还有生灭，那已经也不再是有为造作的，所以就归到无为法来。好，我们看那这种情形就是第二行说一法圆缺，这样你才明白为什么讲什么讲这个圆缺。因为非则灭的第二种就刚刚讲的已经没有什么缘可以使得它再生，所以说一法就某一个法，某一个法呢它因为缘，因为缺少了缘，不会有什么缘，然后呢它就得不生。一缘一法圆缺得不生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哦、啊。那么这一个法没有缘让它生了，所以它就好像具有了不生这样的特性啊。如果那现在重点是一法，只有一个法是这样的情形，某一个法是这样的情形，那么非则灭无为如果也是普遍的，遍于一切。也是一个体也是字体也是一的话，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于一切得非则灭，就这样子啊。因为非则灭也是一，字体是一，一个整体，而且它又是普遍一切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说呢，执彼体一啊，理因而故，就这个是站在对方的那一个执着而说的。如果把则灭跟非则灭啊，执着他们刚刚讲的字体是一，一个整体，以及是普遍的，那当然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形。理因而故，就会达到这样的结论。以上是一，现在第三行要讨论多。若体是多，它一个整体啊，然后又是普遍的。有以上的困难，那么如果它很多个体，若体是多，便有品类。这么多的，如果它字体是有字体，又是普遍，但是又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呢，照理说就会有各式各样啊，就是这里讲的品类，它总有它的 因为是多，因为是多，所以会有各式各样。如果它是多，但是又没有各式各样，那其实它是一样。所谓的多，就是它各式各样，也就是有点不一样，也有不一样的，这叫品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导致什么结果？因如色等，那就会跟这个许许多的像色受想行识啊，像许许多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等等啊，就会变成跟这些东西一样，而实际上就是变成有为。如果跟色身香味触法啦，或者色身这些色受想行识等等一样的话，就会变成是有为。所以就是说非实无为，是这样的。那这是多，很明显的会导致的困难跟错误。而且呢，再来，虚空又因呢，非片容受。因为有品类，因为有各式各样，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不是无为，变成是有为，变成是有为了。所以呢，一样，这个虚空如果体是很多，又变成有为，那虚空就应该就不能够再有它原来那个特色，片容受的特色。所以说，虚空又因非，就又应该变成不是片容受，普遍的提供空间给这些色法。好，那其实这是很简略的说明了这一些状况。底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好啊，现在继续说呢。第四行，余不所执，离心心所，实有无为，准前应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个不一样的部派啊。不管怎么样，他们所执着的，凡是离开的心跟心所法以外，那一种实体性的自己存在的，不用靠因缘的，那一种无为，实有的那种无为，都可以根据前面的这个道理来破斥他们。接下来，又诸无为啊，许无因果，故因如兔角，非异心等有。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回到这个无为本身的特性，正如我们刚讲的，那么许无因果，这个许当然是指对方啊，对方接受主张是没有因果的，不但它不是这个因缘所生法，不是有为造作的东西，就是许无因果。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故因如兔角。我们对无为法现在这样的讨论呢，看得出来，那它也没什么作用啊，那又不是有为，又不是造作的，那到底是什么呢？就好像兔子的脚，兔子的脚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兔子的脚完全是我们的概念、观念、第六意识去造作的，就把脚这个概念、这个形象加在兔子上面，这个等于是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是怎么样呢？非异心等。这里可以加个的有，它不是离开。那么兔子的脚，我刚刚讲兔子的脚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自己用意识去构造出来的，构造出来的。所以呢，它其实根本没有啊。但是呢，你勉强要说它怎么有，这就是你用想象的嘛，想象出来的有。这个意就刚刚讲是脱离开来。先把非不要看。脱离心以外的那一种有，叫做异心等有。异心等有，脱离开心以外的那一种有，那一种存在。那兔子、兔角这些呢，不是这样的，这叫非异心等有。那或者说，这里可以讲个加个的，也可以加那样的。那样方式的有，这样子，或者说而存在，不是脱离开心以外的而存在，就这意思。那总之，这个无为的情形，我们也其实我们也同意，它 是没无因果，才会才叫无为。无为的这个无因果，这个是大家共许的。部派承认，唯识学也承认无为是这样，不然这个就不叫无为。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像鹰如兔角。好，下面要讲正式的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这是第五行下面，然契经说有虚空等诸无为法。那么刚刚讲，如果是真是那样，像兔子脚是没真，其实讲是没有的，没有，完全是我们的虚构出来的。但是唯识学经论上面讲无为法是有，确实是有，那可不是虚构出来的。这六种无为法确实是有，确实是有。像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他们是可知，他们是所知性，又是色心等所显性故，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有，不是虚构出来，也不是像兔子脚一样，不是的。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呢？下面会有说明。我们今天上半段大家休息几分钟，我们再继续。
各位同学，我们要继续进行今天下半段。那么刚刚提到这个经典上，当然明白的说，虚空这些无为法当然是有啊，是存在，但是略有两种。这个倒数第五行中间呢，略有两种，一事变，假施设有。这一种来讲呢，其实这两种呢都是假施设有。我们看就会明白啊，现在说未曾听说虚空等名，谁分别有虚空等相？就是说曾经听过人家说虚空这些名称，就跟随着自己的分别的第六意识的分别的心，分别的能力啊，在心中就现出了虚空这样的相。那这种虚空的相其实是很抽象的。然后呢，数习力故，心等生时，是虚空等无为相现，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阶段，他们听人家说虚空这些名称啊，那么跟随自己的分别的能力，就有这个虚空的相。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有虚空相似于虚空的这些的无为的相现出来，是这样的。然后呢，持所第倒数第三行，持所显相前后相似，无有变异，假说为常。是这一种所谓的无为的状况呢，其实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无为。就这里讲的相似于虚空等等的无为的相现出来，这个现出来当然是在我们心识当中。这个说第一大类是依事所变，依事所变的，依事所变的这种虚空相是我们意识变现的，而这个变现有这样的一个先后的过程。那么这样所显现出来的相啊，前后相似，也没有变化，所以假说它是常。所以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常。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呢，就好像我们抽象的想象一个东西，你今天也这样想，明天也那样想，它也没有，它确实也没有变化，那就假说它是常，其实它也不是常，你不去想它的话，它也没有的，这是假说为常，假说它们是常，不会变化。好，第二大类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二依法性，假施设有。这个根据法性，那法性这大概这个是真正的是有，不能说没有啊。但是为什么说假施设有呢？它这种有不是一般世界上的有，一般世界上的有是跟无是相对的。一般世界上讲有，这个还是有生灭的。有生灭的那种有啊，那法性是没有生灭的那种有，
没有生灭的那种有，那我们很难理解。我们看看这个要圣的智慧就能够体现。到了第二行，为空无我所显的真如，然后怎么样呢？你看，有无俱非，这四个字非常好，有无俱非。但这里讲的有无是世间上的，世间上因缘所生的有为造作的有生灭的那一种状况之下的有或者无，那真如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接下去心言入觉，这是什么意思？一定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你不能够去失意它。那为什么不可以失意它？我们学过成为师人都应该知道的，这个真如空跟无我所显露的真如，这个不是在讲抽象的东西啊，这是讲修行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是体证的无分别智当下，这个是一体两面的当下，这个空无我就是我们的所缘啊。空无我，空跟无我在我们最初的时候作为我们所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心意识变现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空，也不是真正的无我。我们现在对空的了解，我们现在对无我的了解，这个不是真正的空，也不是真正的无我，是相似的而已啊。也有这个也有生有灭啊，你不想当然它就没有了，对不对？好，但是真正的时候，真正的时候的空，真正的无我是这个时候，就是刚讲得无分别智的时候，就是真正跟空契合，真正跟无我契合。但是要记得，这个空不是空洞的，这个空跟无我一样，不离开色法，不离开心法。什么的空还是一样，是色法跟心法的空，就是空性。什么的无我还一样，是色法跟空跟心法的无我。那在这个状况时候呢，所显露的它的真正的状况，姑且叫做真如。一样，它也是空，也是无我，